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知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林老师要讲的是第24课，宣教的代价，谈教会的代价，个人的代价，耶稣所付的代价的榜样。说到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子民，是一群因基督的死而得蒙救赎的信徒，是一群蒙召出离世界进入神国度的人，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心腹，是一个属灵的使命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的根基，马太福音16:18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在人世间所付过的是怎样的代价呢？朋友，今天这一课，相信你和我一样，希望好好的一起来关注。来，我们听老师讲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的同学，大家平安，这是林老师。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宣教，今天我们看到第24课。24课的主题是宣教的代价，宣教的代价。在整个宣教的历史上，从初代教会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宣教总是有许多重又难的代价所要付。从教会本身来讲，要付的代价同样也不少。教会要把人拆出去，教会要把自己训练好的同工拆出去，而教会把人拆出去，也代表了教会需要新的同工来参与在工作里面。当然，当我们把人拆出去，我们也是要在金钱上有一些的关心跟付出。把人拆出去，更代表了我们的同工在这一方面可能遇到了许多的问题，是教会需要在祷告当中常常付代价来向神祈求。而对于被拆派出去的人来说，他所要付的代价就是他要离乡背井，而他离乡背井是从他原来所熟悉的地方到他所陌生的地方。当然，这中间他还必须要经过了许多不同的这些关口，包括 他要找到他服侍的对象，他要找到他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群体里面用什么的方式在他们中间工作。当然他也必须要想到在那样的一个侍奉的里面，他所要碰到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对教会跟个人来讲都有代价，但是谈代价好像是我们付出的是很重的，在人的网络上来讲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要从宣教里面看到付代价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他付的代价，来到世界成为人的样式，在人中间的侍奉人不接受，他所做的事总有人反对，他教训人也不见得大家都愿意接受。犹太人的这些领袖看他是一些所谓跟他们所一般所看见所认知的他们的信仰不尽相同，所以耶稣付代价面对的这些犹太人给他的责难，给他的难堪，甚至把他卖了，甚至把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侍奉神的路总是困难重重的，它永远都不是容易的，而我们所要面对的征战又多，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宣教的侍奉肯定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那是我们不能够去推迟的，那也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既然要有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同学们不要忘了，在每一个时代当中的基督徒都必须要面对的这些，天国的路不是宽的，是窄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这些短暂的苦楚是不足为怕。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走上帝我们预备的这条路，虽有苦难但也是甘甜。宣教是许许多多的见证激励我们，当他们要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这些难处而打退堂鼓。多少的人为了信仰的缘故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妥协。巴拿巴和扫罗一路上也遭遇到许多的攻击，但是他们并没有害怕，他们也没有胆怯，坚持走下去，是因为看到神摆在他们前面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14章第1节到28节这样来看。我们今天还是从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巴拿巴和扫罗的侍奉是受到犹太人的反对，一定有反对，今天任何一个宣教士到任何地方去总会面对的反对。为什么会反对呢？因为你在他们中间所传讲的事情是跟他们的祖先的教训是不同的，是跟他们的传统跟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你也是要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们当然反对。我们不是看到中国人的文化几千年下来我们一直自豪的，但是我们也看见，我 我们所自豪的文化并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生活上的恶习，所以他们受到犹太人的反对。耶稣在世上的侍奉一直都是受到反对，没有一个侍奉你是会看到人家欢迎你的，都是有反对。而这些的反对是让我们更看到了说，当别人越反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更加要警醒侍奉的时候，让这些反对的声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学习的路。因为耶稣他自己就跟门徒预言说他们一定要受到的逼迫。约翰福音15:18-21，一定有逼迫。今天世界上的各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多少都会面对着不同的逼迫，多少也会面对着不同的一些人的那种迫害。因为我们要传给他们的是要改变他们生命的。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人在他没有信主之前，他可能是一个生活上是乱七八糟，他可能在很多的方面表现出来的实在是很不好，他也许是一个吸毒者，他也许是一个地方上的恶霸。但是很多人因为当他信主了以后，他有极大的改变。而在这些改变的中间，并不是人告诉他什么，而是这个福音传给他，带给他心里面的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巴拿巴跟扫罗在侍奉当中，他们一定有很多人会反对他。你看到14:1，二人在以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新义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人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从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里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我们看到了说，他们在以哥念的布道工作很成功，在那里有许多的人听到了福音，也有很多人信主。我们必须要认知到，当你的工作成功的时候，那魔鬼肯定是一定会来攻击你的时候，魔鬼肯定会在这个时候不会愿意看到你的工作继续的成功下去，所以他们会攻击。当这些犹太人和希律人信主，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那么的一个反对呢？因为第一点，他们看到许多原来是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改教，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那第二个，如果这些犹太人都改教，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整个会堂的收入就会受影响。第三个，外邦人希律尼人本来就不容易能够听到福音，但是今天他们听到了福音，那他们听到了福音以后，犹太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这就代表了这些外邦人从一个犹太人认为是一个该死人的福音的里面得到好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 第四个我们看到的，犹太人不单是自己反对，他们也怂动外邦人起来反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弱点。人的弱点是在这里非常明显的显得出来。当我们在要看到世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说这些人的这种可怜的光景，或者说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些人在种种的方面在堕落，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些人完全没有光明的路可以走。这些没有光明的路可以走的人，他永远都是在死亡的边缘。所以这才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原因。我们既然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当然要积极的来传福音。那但是犹太人他不愿意看到许多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信主，所以他们去反对，而他们的反对当然在这里面会造成了他们的一个影响。而这些外邦人也是一样，因为当巴拿巴跟扫罗在这边传讲福音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可能他们在拜各种的神，因为今天有人不拜了，所以他们受影响。而这些官长呢，他们会看见这整个的百姓的走向，所以他们也起来反对。可是我们看到了说，虽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反对的里面，他们用石头来打他，对犹太人来讲，用石头打他就表示说你有罪，他用石头打你。可是呢，对保罗跟巴拿巴来讲，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积极在传福音，他们并没有退却。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以这些反对人他们觉得怕他们，他们仍然传他们的，所以以至于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开始用石头打他。那用石头打他代表要置你于死地，代表要置你于死地。我们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就很快的就走了，离开那里逃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需不需要当别人在攻击你的时候你去逃？对巴拿巴跟扫罗来说，离开那个地方是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也是让他们能够在别的地方更大被神用的，没有错。巴拿巴跟扫罗很清楚知道摆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会是什么的道路，让他们面对的东西他们熟悉不熟悉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总知道在他们前面的永远都是苦难，所以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在侍奉。所以若是教会今天要差派宣教士，我们就必须要有认知到一点，我们差派宣教士，我们不只是把人差出去，我们要与宣教士一起来警醒。就是说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一定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让他们在侍奉的里面能够有后面的资源，能够有祷告的资源，能够在整个侍奉的里面能够在被攻击的时候有人为他们抵挡。如果我们在差派工作当中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好像就只差派出去敢死队，让他们出去送死。神并不是要敢死队，神要的是精兵，能够为神打美好胜仗的精兵。我们从这边去看到说巴拿巴跟扫罗的侍奉，因为教会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 整个侍奉的里面可以经历到这一些。我们在这里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每一个的攻击或者是迫害，它其实都是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经验上帝的恩典。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让我们在整个侍奉的里面去看见了，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工作的里面随时被神所得着。那这是我们看见的，说侍奉中间我们有的一个态度。那第二个大点，我请各位看到的就是勇敢的面对逼迫。保罗他知不知道当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这些呢？当然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面对着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很清楚知道，当他在耶路撒冷开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把这些基督徒抓到牢里，他迫害这些基督徒的一点一滴对他来讲都是身历其境。他知道跟随耶稣的脚中必须要付这个代价，他以前自己就是一个逼迫别人的人，所以他也知道他要受很多的苦。有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喜欢受苦的呢？没有的。保罗他是为他的信仰大发热心，保罗他是为他的信仰愿意摆上生命，所以他在这里他面对了这些他处之泰然，他不恐慌，他也不忧虑，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与他同在。第二点，他们很清楚神要他们所负的使命。保罗跟巴拿巴的使命是什么？在外邦人中间传扬主的名，在外邦人中间，但是外邦人接不接受，犹太人同不同意，他们知道他们所要承担的是他们没有的选择的。我们每次当我们差派一个同工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要面对着这个同工可能所遭遇到的问题，他所能够承受的压力，他所要面对的困难，我们要用同理心去帮助他们，去与他们一起在整个里面来寻求上帝。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的使命。第三，他们叫瘸腿的起来走路，因为当他们在那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说在他们的侍奉中间，神还是透过他们做一些奇妙的事。所以在14章第8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李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当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部分，保罗在这里当他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个人有信心可以得痊愈。所以我们看到了当神在拣选的里面，神会预备一些人，而在这个拣选的中间，我们却也看到了保罗也看到了神的拣选。那这个人 有信心可得权益。保罗要在众人面前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他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的。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的印证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是要让别人看见了他有这样的一个超能力，能够做医治的工作，能够叫瘸腿的起来行走。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当他愿意在这里面被神用的时候，神就动工用他在众人的身上。第五小点，犹太人煽动当地人用石头攻击他们。犹太人当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就想，之前他们没有把他打死，那他们现在来到看到在这里，他们就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当然我们从这个部分去了解到说，他们自己本身是神的仆人，当别人要用石头打他们的时候，这些从安提亚从以哥念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那为什么这人会愿意听从呢？因为当保罗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以后，这些人就以为说他们两个是神。而在那里面的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来要向他献祭，巴拿巴跟扫罗并不接受，所以这些人就生气。所以犹太人在煽动的时候就能够让许多人的情绪被调旺起来。今天在很多的时候，逼迫基督徒通常都是一些有心人在进行，而许许多多跟随的人，他们并不完全了解那个意义是什么，但是他们会跟着起哄。在他们的起哄的里面，也许是好玩，也许是热闹，但是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中间，我们却也看见了这些人是非理性。那因为是非理性，所以当他们在这里面用石头打他的时候，应该是打得很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而你看到在这里面是说打保罗，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说保罗是个头，保罗是个头。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面对的迫害情况不见得完全相同，而保罗常常要面对着石头的攻击。而让我们在这里面再去想一下，当石头打保罗的时候，这些石头应该都不是非常小的石头，这些石头打在他的身上肯定会痛，肯定会出血。所以为什么说他们以为他是死的，就是表示说他们打下去他昏过去，所以就把他拖到城外去。这是让我们看到的说，许多人在信仰的里面是非常不理性的，用不理性的方式来进行迫害的事，那是非常不智的行为。但是我们从这里面也看到了说，神让保罗面对的这个石头的攻击，神是不是借着这样让保罗更知道他是必须要面对的这些呢？我想都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也让我们思想到，耶稣明知道十字架的道路不好走，那为什么他还是愿意走呢？今天我们差派宣教士出去，许多的宣教士 都很单纯的愿意被神用，当然也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真的为主殉道。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他需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是否接受呢？也许是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亲眼的看见了，既然你不在乎你的生命对于迫害，你就不会那样的一个在乎了。所以当保罗醒了以后，保罗照样走进城里面去，就表示保罗当作没有一回事。这个逼迫对他来讲，这个攻击对他来讲不当一回事，不想为自己讨个公道，不想在神面前要求神去惩罚，就是接受神在这样的一个安排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若无其事的醒来以后就回到城里面去。当然第八点，使徒仍然往各地去传福音，并不惧怕，他们仍然往外走到各地去传福音。所以他们最后又回到了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恶人在各教会中显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说，当他走到了这里，他又往回走，他又往回走，回到了路斯德，回到了以哥念，回到了安提阿去，这些地方他都曾经经历到迫害，但是他并不害怕。那他在各地的工作，我们看到说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一定要持守所信的道，然后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艰难的代价是他们早就先计算过的，这个先算过代价再往前走，是我们今天在做差传工作的里面我们要去有一点点先预备的，觉得我们能不能付出这些代价，再看我们是否要往下走。千万不要我们没有算清楚就走下去，走不下去就走回头路。神的名不应该受到亏损，那唯有你自己知道这个艰难，愿你往外走。我们多少的同工，当他们愿意走宣教的路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必须是付代价。有的同工是独生子，但是愿意放下自己的劳碌，走出去侍奉他所要侍奉的群体。有的人愿意走出去，不在乎他得到的是什么，因为宣教就是付代价，宣教跟付代价是相等的。保罗跟巴拿巴既然知道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就表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一定要面对这些。谈何容易呢，同学们，讲到面对着各样的难处不是那么容易的。多年以来在宣教的路上付代价的人、牺牲的人实在太多了。今天我们不只是看到 中国的教会受迫害，越南的教会，辽国的教会，甚至缅甸的教会，巴基斯坦的教会，中东的教会，各地的教会，这些付代价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但是仍然有人愿意继续付这个代价，因为这个代价的果子是美的，是甜的。所以保罗他们愿意继续在各地要求同工们持守他们所信的道。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教会中选立的长老，那他们就是要在教会里面设立的一些领袖，让这些领袖能够去做教会的牧养栽培的工作，有更多的人被栽培起来。那就是说当你在做宣教布道工作当中，你会兴起一些人，这些人渐渐见证我们看到了他的属灵的恩赐，领袖的特质，我们就可以栽培这些人，让这些人能够做负责牧羊教会的工作。当然属灵的生命跟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了初代的教会，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建立了教会。那因为当教会有人能够起来负责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动新的工作。今天教会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守着一个工作，而是要经过多元的工作。当他们做完了这些工作以后，他们要回到了安提阿去，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报告，也接受了第一次的例行布道。我们看到第24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个地方。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巴拿巴跟扫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是有结不少的果子，也在一些地方建立了教会，也在一些地方栽培了一些的同工。但是他们这一路上也吃了不少的苦，他们这一路上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不退却的心是藏在他们的心里面。而要在这样的一个侍奉中间，能够以平常心不在乎的态度来面对，心里面的那种对神的委身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完完全全委身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做工在我们身上。同学们，千万千万要记住，当我们走侍奉的路，就是走舍己的路。愿意舍己，我们就看到神使用我们。耶稣如果不被钉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救恩的成就。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侍奉就是付代价。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的作为，让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被你所用。愿我们轻看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苦楚，愿你奔跑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预备的道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